家好，欢迎收听由独立媒体报道者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 The Real Story。 在这里你会听到记者和当事人的声音，告诉你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要的事。我是慧君。今年过年哦，也许我们大家都非常感伤，就在年轻世代可能才刚刚认识被称为台湾非常律师的陈俊翰的生命故事哦。他是一路从全国的高中联考的榜首，台大法研所经济法学组的榜首，到美国哈佛和密西根大学的法律硕士博士，是一位非常杰出的肌肉萎缩症的病友。在2024年的大选啊，俊翰获得了政党的不分区的立委提名啊，结果竟然成为了一个脱口秀的笑梗。但是他向社会展现了超高的智慧和雍容的应对哦。嘲讽讪笑是打不倒他，但是一个小感冒却意外带走了他。这就是罕见疾病患者的强悍，也是他们的脆弱。和一般人来比的话，俊翰40岁的生命很短暂，但是如果和他出生那个年代的肌肉萎缩症的病友相比，能够活到这个年纪已经是奇迹。但是如果他能够再晚出生30年，他的疾病在今天甚至是有机会可以被完全的治愈。那他一生的努力要直到最后还是愿意挺身而出做民意代表来服务大众，都是一心有一个使命，想让台湾社会不要抹灭或忽视罕见疾病患者的权益，还有他们无限可能的生命潜能哦。尽管自己生病了，儿女生病了，而且是那么严重的病哦，还是愿意燃烧自己，还是愿意面向社会哦。这几乎就像是罕见疾病大家庭共同有的使命。那这个精神的传承要从25年前创办罕见疾病基金会的陈丽英大姐和曾敏杰老师树立的典范谈起。陈姐的儿子吴秉宪和曾老师的儿子曾子凡都是台湾天赐一号二号的罕见代谢疾病的患者，他们的家庭都有能力哦，就让孩子当年待在美国接受治疗，但是他们却不想只救自己的儿子，就好像桃园结义这样哦，决定一起挺身而出，从说服陌生人开始，争取大众共鸣和支持，成立基金会，推动立法，改变台湾社会，甚至哦，让台湾的罕病照护模式成为联合国的典范。25年过去哦，罕病基金会几乎从社会的受助者已经成为政府的协力者哦。他们成立奖学金鼓励病儿，他们补助新生儿筛检哦，强化罕病的防治网，他们也走进校园去宣导，去协助大家如何和罕见疾病患者相处哦。他们更建置了福利家园，作为病患家庭的喘息服务和职能的培训基地。到现在为止哦，他们不曾拿过政府半毛钱的经费，但他们也面对了社会新的挑战哦。健保的给付日益紧缩，社会大众好像也渐渐遗忘了我们曾经共同创造的美好价值哦。过去报道者也制作了蛮多罕见疾病的相关报道，总会有几个提到说啊，他们是物竞天择啊，这些病友应该要被自然淘汰的留言哦，都让我们惊觉，有些道理和故事，我们必须不厌其烦地传递下去。今天是2月的29日哦，每四年的闰年才会出现一次，这一天呢，也是国际罕见疾病日。国际社会用这个四年才有一次的独特的日子啊，呼吁大家要理解罕见疾病及其罕见的意涵。所以我们也制作了一连两集的节目，要和大家分享由台湾社会所写下属于台湾人自己的罕见疾病故事哦。而这个故事的开端呢，一定要从陈丽英大姐和曾敏杰老师说起。今天在录音现场的就是罕见疾病基金会的创办人哦，也是我最敬佩的两个好朋友，陈丽英大姐和曾敏杰老师。那两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慧君好，曾老师好，我是陈丽英，很高兴来到这边。
好，主持人好，陈大姐好，各位听众好，我是曾敏杰。
曾老师本身也是台北大学的社工系的教授哦。我和陈姐跟曾老师，我们真的是认识了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哦。我们是一个月之前就预约了今天的访谈哦。那个时候正好是先天性的肌肉萎缩症的陈俊翰律师有被提名到不分区的立委哦。 我们其实常年来关注寒冰，都知道俊汉一直是寒冰大家庭很蛮重要的一个精神的指标。那当时大家当然就蛮担心他的身体的负荷的问题，可是我们在他的身上也一直都有看见，就是很义无反顾的愿意燃烧自己嘛，想要去证明自己的生命的价值，也希望能够为不管是罕见疾病或所有的身心障碍的病友跟家庭哦，希望在社会上可以争取更多的这一些支持。那我也知道你们也是一直以俊汉为荣哦，那我也想一开始就是陈姐跟曾老师也可以谈谈你们心中的俊汉哦。
其实俊汉他奖学金里他从来都不会缺席的，那这种小孩其实我就在想，除了他自己很努力以外，他的母亲是如影随形的跟着他，那我在想很敬佩他的父母亲能够把他带成这么豁达开朗然后非常正向的然后很自然的几乎是奇迹式的存在的一个小孩。但是我看到他最后的那篇演讲的时候一再的提到罕见疾病，那么我就会觉得他真的看到我们连在漫天烟火火的选战里面我们连一个仙女棒都得不到的状况之下，他是把自己燃烧了变成一把火炬，一把人权的火炬。所以突然知道他走的消息对我来讲是真的难以置信，因为他也是很多很多我们的病患的精神指标啦，就是说他在学业上的表现哈，然后豁达大度，尤其是被侮辱的时候他其实也就是一笑置之，真的是我们基金会不由得我就跟董监事大家都说我们应该要替他发一个声明，因为我们是尊重他们的积极参政然后从政的意愿，然后真是跨党派跨族群，而且他代表的是120万个台湾的身心障碍者，是各种障别的族群。我们做服务的时候也没有去问说你是什么颜色的才要做，甚至于说从中国来的病患我们也是照样协助的哈。所以说真的是很难过，
是
就失去他非常难过。他妈妈跟我都不敢通电话，因为就是怕还有事情要做，要先把他告别式处理好，然后把很多事情处理好，我们要哭以后再哭吧。
其实二十几年来我是真的很佩服你们，因为你们不断面对失去自己照顾的孩子哦。我看曾老师哦，就是老师是刚温文儒雅，但是我看过曾老师面对政府单位很气势很强大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届的罕病基金会的奖学金的颁奖典礼，那一届就是俊汉有拿到特别的奖嘛，哦，那时候曾老师正在为罕病33条没有办法落实很生气，那时候就说以后要寄望俊汉来帮你们打这场人权官司。
慧君这个记性真的非常好哈。那我还记得俊汉决定出国的时候，我一方面是非常为他高兴，但是我一方面就望着站在他后面的母亲，我就开始想象他的母亲将随着俊汉出国留学将面对非常多的困难哈。我也在美国读过书，冰天雪地他们面对一个身心障碍的一个学生，生活上需要非常非常多的困难跟挑战，那怎么去克服呢？但是一年过去，终于俊汉他就是顺利回到我们台湾哈。所以虽然很遗憾就是俊汉这样意外过世，但是其实他已经证实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指标性的人物，那么对于我们罕病的很多的这些病友来讲，非常本质上跟一般人的差异就是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生命是非常的不稳定的，可能要经常进出医院的，那也可能会因为一个小小的意外，就像俊汉这次因为一个小小的感冒就过世。那我们罕病基金会在二十几年来当中，我们现在目前服务的病友有差不多是8000位，可是去统计我们的数字啊，我们历年来已经有将近2000-3000位的病友在我们的服务的过程当中过世。俊汉是一个案例，但是基金会的这数字更告诉你有这么高比例的病友他们在这一年当中逐渐的面对死亡。那这种情况之下到底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那我们的这个病友的权益或是身心障碍者的权益或是国家跟社会对他的保障，那有些时候没办法依赖 政府的一种善意是需要去发声的，是需要去行动的，是需要去表达的。社会的弱势者其实不能够依赖政党的善意，也不能够等待政府什么时候定出一个关照我们的一些政策，可能我们弱势者必须要更多的集结，才能够把很多这些共同的一些需求一步一步能够展现出来。
曾老师就是讲到一个核心，我这25年观察罕见疾病基金会对台湾社会的意义，其实他们就是自助人助哦。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记者啊，很多人可能都会有一个很见证这个重要历史发生的这个黄金的记忆哦。可能政治线的记者会说，是2000年总统大选，我们就是有和平的政党转移嘛，哈，轮替。体育线的记者可能会说，是2004年的雅典奥运啊，我们就是有拿到第一面的奥运正式的奖牌。那因为过去我就是常年主跑医疗新闻了，我觉得如果要我选择我心中的黄金时刻哦，我就会说是1998年12月19号，就是大安森林公园那一场罕病基金会成立的募款的音乐会哦，因为那场音乐会后续来看，它其实就是一个人道革命的开始嘛，哈。那音乐会之后8个月，我记得就募到了1000万，然后让罕见疾病基金会可以顺利的成立，之后就推动了立法。当天那个我永远就是忘不掉，就是说泡泡龙啊，先天性水泡症的刘佩金小妹妹在谈那个母亲你真伟大，我觉得大家已经现场采访的人眼泪都滴出来了，就是刘妈妈那时候就讲了说，这么罕见的小孩会在我家诞生，她觉得十分幸运，也有很大的使命感哦。那他们站出来面对民众，是希望能够有尊严的活着。这么多年来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我就看到人可以展现最强大的意志跟活下去这种渴望哦，我都是在罕病的患者跟他们家长身上看到的。所以今天1/4世纪啊，罕见疾病基金会成立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当初揭竿起义的就是陈吉和曾老师，其实你们两位是很有条件当年就是留在美国嘛，因为曾老师在美国念书，其实陈吉他常年都在美国人的机构服务，其实他是一个很厉害的职业妇女，他们都可以有机会去当美国人哈。那时候需要拿到的特殊奶粉药物哦，但我记得当年陈姐出来就是说要创办基金会的时候，说要救自己的儿子一定要先救别人的儿子。
我那时候其实在认识的200多位家长里面找了20几位打电话，而且那时候我做了一个也许大家觉得奇怪的决定，就是我要向陌生人说明积募款哈。然后曾老师回来以后，之前我们就认识是因为子凡的生病，然后林宣佩医师戒药，
可能要讲一下这个点呢、啊，怎么会去戒药？
对，就是林宣佩医师，因为那时候我从美国带回来的药可以降安。
我先补充一个这个背景哦，其实罕病家庭的每个孩子都是国宝，因为他们都是全世界只有几例的案例，这样。曾老师的儿子子凡哦，当时是台湾第一例的白氨酸代谢异常啊，
全世界第16位。
对，然后
是不是
陈姐的儿子吴秉宪是
全世界第4位
的尿素循环代谢异常？秉宪比子凡是大9岁嘛？哈，
差不多。
对，
如果秉宪在的话，他就是39岁。
所以这个背景是说，当时因为秉宪已经有拿到了美国的特殊的药物和奶粉，是不是？
我们是去美国看病，其实美国医生误诊，我们并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药物，所以我其实是拿到绿卡。我准备去移民的时候，移民官跟我讲的话让我很不服气，所以我就回来。
他怎么说？
他问我说，你只要 Medicare 吗？我说对。他说，那你要不要 cash， 要不要救济金，要不要 food stamp， 要不要粮票？我说不要。他说你怎么过日子？我就把我先生给我1000块，就说每个月给我1000块美金的那个保证信拿出来。然后他就跟我说住在哪里，我说我住在我妹妹的 guest house， 就是车库旁边的那个 guest house。 然后他跟我说，你什么时候需要钱，什么需要食物，他说1周之内药跟医药都会到。那我就在想，如果我为了自己孩子读书，或者为我自己的 career， 我要到美国去移民，那是我真的是我愿意去。但是如果我被迫要去的话，我的 major 是 political science， 我就开始非常的不服气，我就决定要挑战中华民国宪法第10条跟第15条，我实在受不了了，所以我决定要回来。那不久以后就碰到他，就碰到我们的曾老师，
很偶然、啊
然后就是医师知道我家里有药，那个时候没有人有药，只有我家有降安药，所以口耳相传说去 陈大姐家借药，
救了五六个嘛哈。之前我
没有，一共是13个，所以我就在想说，我一个人可以帮助13个，那么如果一群人会不会更多一点？所以想了半天，才决定说要用基金会的形式。为什么会想做公益？其实没有多余的钱，所以我去董事基金会做志工，我就是去帮他们写文章。因为其实我最想做的那个工作是你的工作，就是记者。那但是我后来找所有的病患家长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气馁，因为大家都真的没有办法顾及其他，这样照顾孩子都没有办法顾及他。那我打电话给郑明杰的时候，你知道非常鼓励我，他说嗯，基金会可以。突然想了一下以后，30秒而已，他就跟我说，让我们来一起为台湾社会做一点事吧。哦，我心里的一颗大石头终于落下了，因为没有伙伴是不行的。好，所以说谢谢啊。
解释一下，因为大家不见得对罕病有这个概念。其实虽然曾老师的儿子跟陈姐的儿子的病不完全一样，但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把氨代谢掉，就阿莫尼亚啦，这个是类似，但是病因不完全一样。所以曾老师，你当时你怎么发现子凡这个问题？你后来
现在想一想，就是人生很多的偶然啊，包括我们今天在这边回顾25年前发生的事情，其实一连串的偶然。陈杰事实上是在罕病法跟罕病基金会之前，他用自力救济的方式为了他的小孩，1995年就到国外，虽然这个药物买不到，但是陈杰到国外去买，也非常昂贵，所以必须要倾家荡产，然后还要偷偷把这个药带回来。那带回来之后要省吃俭用，多的剩的还可以支援一下一些急救的 人，
对对对，是很感人。
那这是很偶然，就是说我小孩子就得到一个全世界非常少见的一个白氨酸代谢异常。然后那时候我读过美国医学院所有的图书馆跟我儿子有关的 paper， 把它读完，然后写出了一个初步的报告。那我就发现有一半的小孩子过世，一半的小孩子是智障。那抱着这个小 baby， 你都不知道他以后是左边还是右边。好，那很幸运的就是在马偕医院，那林玄佩医师刚好是陈大姐跟秉宪的主治大夫，所以刚好有这个关系，所以才发现说，哎，同样是阿莫尼亚的这个症状，那这个紧急状况只有陈杰这边有药，医院是没有备有这种急用的药物。好，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才认识。那么认识后来，刚刚大姐提到为什么我们要成立这个基金会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碰到了障碍，但那个障碍长久来看，其实我们的贵人其实就是我们的全民健保健保局。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已经发现感冒流鼻水健保都有给付200-300亿，腰酸背痛也是200-300亿，可是对罕见疾病重症绝症没有药物治疗，全民健保标榜社会保险，居然对病友没有任何一毛钱的支持。所以再怎么说，我们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好，但是当我们开始去拜会全民健保，全民健保给我们的回应是说，不好意思啊，资源非常有限啊，很多事情都是先来后到嘛，那你现在这个晚来的这些病例当然就没有资源啦。就是因为我们在全民健保碰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我们发现这种微不足道的主张其实没办法对社会跟政府产生很大的影响力，所以必须要透过 NPO NGO 的成立，得到社会的相信，得到媒体的支持，才有可能展现出一个对话的机会，那么同时又能够得到医学科学跟各方面对于我们的主张的一个支持的时候，这个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法律，变成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可以说全民健保甚至于政府事实上经常都是我们这几十年来在谈罕见疾病的时候最期待的贵人，但是也是我们碰到最冷酷的一个障碍。
对，
到目前还是如此。
其实我觉得罕病基金会现在最大的成功，当然其实我觉得也不能说官员都是很冷血啦，这一路还是有一些官员在帮忙，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就像刚陈姐讲的，你们已经不是一个人一个家庭，你们集结起来变成一个基金会，这个真的是一个最重要的根基。那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说基金会最重要就是要有基金啊，你没有基金就不会有基金会嘛。那陈姐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募款的天才吧、嗯、你去开户的第一天你就募到31万，银行员只不过帮你开户他就捐钱给你，你到底怎么办到的？你只拿了3000多块去开户，
3650元，那个是帮董事基金会写稿子的稿费，就是我就拿着那个稿费去开户嘛哈。那个经理就出现了，他要跟我解释说你这个基金会要1000万，那你只拿3600 50块钱来，他觉得这位太太是不是有问题啦，哈，那我就很理智的跟他说钱会进来的，那我也不晓得我有什么大的勇气，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哈，他就请我去他的办公室坐，就问我为什么，那我就跟他讲，哦，为什么讲20分钟哈，我因为哭点很低就很爱哭嘛，就在那边哭这样子，但是我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在哭的时候不会打结。他就从抽屉里面拿出他的支票本，就写了一张支票给我，写了10万块的支票给我，他说他是寿星阶级，没有办法帮我多少忙，他说智障的小朋友他们都要帮忙了，何况说这些病患可以有机会不要失能这样子，他就希望能够帮忙。然后想了半天他就说，阿伯哈，你就留下来哈，他要找一个朋友来啊，那就是我们的另外的一个董事叫陈允平，那陈允平连名片都没有带来，就准备要来吃饭这样子而已哈，就进来了以后呢，那我又倒带嘛哈，就再讲一遍哈，然后他就说啊，一关寡贼啦，他就说那个黄经理关寡贼，我说一关怎么办呢，一共我关管理怎么办，好不好，然后就请我吃饭这样子。那后来我就在想，回来的时候很感动，那个开货的部门又给我11000块钱，每一位先生小姐行员给1000块，我那天就直接募到了31万1000这样子。反正我就决定2年以后如果不行我就把钱退回去就行了啦，就这样就好。
我现在的记忆非常清楚，就是那时候我跟陈姐有一个很明确的讨论，因为各位都知道这两个是一个不同的法源嘛，成立协会其实是非常容易的，你只要30个人30个章30个身份证营运本，大概花3个月到半年一个组织就被政府认定成立了嘛。可是成立基金会你要最少1000万的基金，那么当时是这个卫生署是1000万，现在的话很多部会这个金额都更高，可能是3000跟5000嘛。还原一下在1998年那个整个社会的情境，就是说社会没有人知道什么叫罕见疾病，你也看不到罕见疾病，罕见疾病都是在家庭当中冒泡，
他也不知道自己得什么病，
他甚至在转诊误诊当中医生本身也不太理解罕见疾病啊，因为我们的医生面临到很大的断层，所有的医生都是去往健保给付比较好的科别嘛。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些小儿遗传科的医生对罕见疾病比较认识熟悉的都是在医学中心里面的小儿遗传科，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的少，
只有12个，
对，12个，甚至于少到经常要被院长约来喝咖啡，对，你这个业绩不好啦，你这个没办法治疗啊，你就把这个病人转出去就好啦。但是罕见疾病因为有它科学上的价值，我们对人类的健康的理解经常是透过罕见疾病或者特殊的病人的身上看到他的缺陷跟瑕疵，才理解正常的生命是如何运作的。所以罕见疾病跟正常人之间的关联多数人都是把它断裂的，都觉得说我们是多数人，我们是健康人，你是少数的人，那我只要给你福利慈善帮助你个人就好了，可他忘记了其实这个生命之间是有很大的连结了。这个也是很多的科学家为什么要花很大的力气去研究特殊的少见的奇怪的病类，因为那个地方隐藏了上帝不小心留下来的一个密码，那个窗口的密码刚好是用来去窥见正常人的一切。我们要成立这个基金会 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谈我们个人的问题，谈一个家庭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是一个社会的问题，有一群人很随机的得到了一个遗传性的罕见的无法治疗的，然后是症状非常多元的，医生非常的少，健保不给付，社会大众对他可能产生很多的歧视跟误解，因为我们都会往科学以外的地方找原因，那这就是业障，这就是轮回，这就是神，就是鬼，这就是1998年很真实的状况。所以那时候我们刻意选择成立基金会，是强迫我们自己要用1年的时间去募集到1000万。如果我们几位家长都没有能力在1年当中完成这个目标，其实可以说立法或是长远的这种所谓的倡议跟
也很难
真，因为动员了你可动员的资源，1年还是募不到1000万嘛。1000万看起来是一个障碍，可是相对来讲它还是容易达成的啊。你连这么容易达成的一个目标都达不成，那后面的立法就不用谈了。
所以我觉得社会的支持其实是很，就像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心意是一样。我觉得谈病最感人是你80%几的都是1000块以下的小额捐款嘛，
是
然后陈姐你从小学同学到大学同学全部都变成你们的志工，包括奥运选手什么的。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找他们，我刚刚不是说我要找陌生人嘛，
哈，
我为什么会找陌生人，就是说因为他不是我的同学，不是我的同事，不是我的亲友，那如果他愿意 慢慢的听就可以。所以我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是去找了8家外国公司，因为我也不能去，对不对？所以我打电话到他们的公关部门，问有没有这种的帮助。最妙的是，很多人就会介绍我去上广播啦，怎样哈？就广播，嘿。结果我本来要去找那个绿色和平，有一位吴老师。原来吴老师是伊甸基金会执行长陈俊良的太太。那我就打电话给吴老师，吴老师没有接电话，是陈俊良执行长接的电话。所以那时候我一石两鸟，上了那个吴老师的节目，然后找到了伊甸基金会。伊甸基金会后来变成我们的重要伙伴哈。啊，我不会写新闻稿，也不会开记者会啊，对不对？啊，他们就会嘿。然后我们才开了第一次的记者会，那时候第一次就碰到你啊，就是因为去借那个记者的那个名单嘛。
一路上走来都很多奇迹了，看起来是非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就是全世界都来帮你。
所以我那个时候每次啊开记者会的时候，或者什么人不来的话，我就很悲观，真的我就很悲观。
我们都会接到他的电话，然后
你们接到我电话都很烦恼，
挂不掉这样，
挂不掉，然后
只好拼命写。
然后后来那个谁，后来那个曾敏杰哈，他们就相对非常的冷静，就说没关系，都不来也没关系。
就是民间 NPO 之间相互的帮忙是很重要的，像伊甸基金会在早期也是帮了韩碧基金会很大的忙，因为在筹备期间你没有身份接受合法的捐款，所以像是伊甸基金会开放他的账户，等于是帮我们代收捐款，成立之后他再把钱拨给
他。很好笑哦，他跟我说，那陈局长跟我说，划拨单上面盖罕见疾病就是你的，如果没有盖到的话就是我的。我说好。
经常每个月在看罕见基金会的捐款的时候，你会感动，就台湾这个社会其实是很有希望的。
是是，
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是非常的善良的，而且大家是在他的能力所及的范围是很愿意捐款的。那些捐款者都是让你非常感动的，你从来不知道的地方，不知道的一个组织的一群人，譬如说可能是马祖北干某一个国小几年级班，然后就挤出了726块，类似这样的一个，或是某某企业什么福工联谊会
啊，等等，我们那个基金里面就有这样子啊，
是是是。
然后还有一个妈妈，就是她每个月都捐300，因为她有3个健康的孩子，她要替她3个健康的儿子一人捐100。
很感动，我听过你们还有什么就是赛哥的奖金，
对对对对，
也把它捐出来。
所以从韩碧的捐款可以看到社会的一个特性，
是是是。
然后同时就是说，基金会85%的年度捐款是来自1000块钱以下的捐款，所以这个比例是很有意义的。
我认为罕见疾病基金会在病友的这个组织或民间组织啊，我觉得我们抱着也是朝这个方向一样，就是我们没有任何一笔是政府单位的钱。
的确，
这就是代表我们台湾罕见疾病创立了一个其实在国际上也非常特殊的模式。我记得一个很重大的指标，就2016年的时候曾老师有获邀了，后来就没有成功嘛，就获邀被联合国去在罕见疾病 NGO 的委员会有发表演说。当时有一段是我觉得很感动的，就是说因为我们是2000年通过了罕病的防治跟药物法嘛，那时候你就讲到说其实台湾是一个病人为核心发展的这个组织，
真的、
我觉得这个是跟别的国家是真的也蛮大的不同，对不对？
的确的确，因为你看罕见疾病在世界上的发展啊，最早还是在1985年美国政府通过的这个孤儿药法案嘛，那背后也是一个罕病的家庭跟组织一直持续在推动的成果哈。那这个法案后来就被日本、澳洲、欧盟就开始 copy， 那相对是容易操作的一个法案，它的立法的对象是针对厂商。那因为美国政府知道市场如果都考虑利润利益，那这样的话当然没有人愿意投入研发人数很少的孤儿药，因为这个市场太小了，获利太小了，所以美国政府就把对于药物的保障延长来给孤儿药的这个厂商，所以它事实上它的操作是很容易的，政府根本不用去考虑所谓的给付的问题或是所谓的福利的问题，所以它的整个行政成本非常的低，可是它可以长远造成这个新的孤儿药的产品出来。所以这个是过去台湾在立法之前看到的一个案例。到了2000年的时候，当我们罕见基金会在草拟这个孤儿药法案的时候，其实已经超越只是关心到药物，我们关心到的是一个个人的病患以及这个家庭以及这个遗传疾病如何会复制蔓延，怎么样去做预防教育追踪治疗然后防治， 然后甚至于福利跟权益，所以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法案。那这个法案在2000年通过的时候是全世界唯一这样的一个角度去立法的东西。到目前为止可以说台湾为什么会变成全世界在罕病独特重要的一个国家，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特殊的罕病的单独的立法，还有一个身心障碍者保护法的修法。国外的身心障碍者有它一个定义，但是我们台湾已经把罕见疾病透过修法纳为身心障碍者，这就是我们第二个社会福利跟卫生福利这个地方做了一个结合。那第三个就是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全民健保，所以全民健保虽然是早期我们碰到了一个困难，但是我们现在25年后我们也必须要给全民健保一个很大的 credit， 因为有了罕病法，有了政府的角色之后，全民健保开始有专案专款，今年有将近100亿的专案专款，所以台湾有一个这么好的全民健保，挤出一点点，从过去25年前完全没有一毛钱，到现在变成有100亿的专案专款。那么这个全民健保加上刚刚提到的罕病法跟身心障碍者保护法，就变成三个台湾这个社会在保护罕见疾病最重要的一个架构，是全世界没有的。
罕见疾病防治及药物法，防治这两个字的话对我们非常重要，这个就是罕见疾病在台湾是可以被预防的这个 value 啊，这是非常重要，就不要再复制，曾老师常常在说的不要再复制这个悲剧，我们都非常的清楚哈。可是这个是我们在生命传承的时候必须面对的随机风险。我们当初做罕病的时候，就是1998年的时候，每一年有30万个新生儿。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口号啊，郑老师就讲了一个至理名言出来，他说照顾罕见疾病就是照顾大家的下一代。哦，那我赶快写下来。哦， slogan slogan 这样子。然后他还说不发光的萤火虫啊，哈，就是更需要大自然的露水啊、哦，不发光的萤火虫。哦，原来他们问我说为什么萤火虫就是我们的那个就是标志啊，哈。那我就说哦，因为那个萤火虫筋有问题的时候它屁股不亮的所以我们就是大家一起的时候就没有那么 lonesome。
其实我觉得罕病给社会的启发很多元啊，这个学习过程对社会很重要。有时候会觉得说啊，带病人出来开记者会会不会很煽情啊或干嘛，当然你家属本身自己要有这个意愿，这是绝对了。我到现在罕病疾病基金会都蛮重视这个，所有的东西当事人如果他们是成年，当事人的意愿啊，家庭的意愿，这一定是第一重要。那另外就是社会需要学习。我这边提到一个我觉得蛮伤心的往事，可能曾老师还有印象，记得玻璃娃娃的事件吗？
景文
高中
摔跤的那个事情。
对， 你看这个案里面非常悲伤，就是一个玻璃娃娃的家庭，他很辛苦的把这个孩子照顾到可以念到高中，他的同学也非常热心啊，背着他去上体育课，摔了一跤，这个玻璃娃娃过世了。
是
当时引起很大的反弹，就是学校开始拒绝这些身心障碍的学生入学嘛。人家俊翰当时入学也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我觉得你们后来一直在校园中有推动，哦，怎么跟
校园宣导？
对，衔接的那个。我们发现家长最大的压力是在于，当小朋友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有24小时父母亲的呵护，但是突然你到了要读幼稚园跟小学的时候，他可能有半天或一天的时间要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陌生的环境完全对这个疾病是不认识的，甚至于可能是不接纳的。为什么要需要社工员、遗传咨询员或是一些基金会的人员到班级上去经营，帮助老师认识这个疾病，那么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疾病的一些特殊性。譬如说刚刚提到了这个，如果我们对玻璃娃娃这个疾病有一个粗浅的认识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脆弱性跟它要哪个地方得到一些特殊的照顾。那例如再回到罕见疾病有一个大类，就是所谓的代谢性疾病的这些小朋友，那么我们一般人吃的这些炸鸡蛋白质都是一个生活当中必要的营养，可是你不了解代谢性疾病，我们可能把它当作是一个逼迫他吃，或者霸凌他，或者是引诱他吃，这是会致命的。
对，对他们来说。
所以这个社会上对于罕见疾病的认识越多，某种程度你可以了解每一个特殊性，但是你也要感觉到自己的庆幸，就是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我们没有这些负担。可是罕见疾病跟正常人之间还是有一个科学上的关联性，它不是完全是无关的，包括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隐藏了你不知道的基因的缺损。那我引用我们基金会的董事长陈元崇院士，当时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啊，就说你为什么穷一辈子你在研究那个人数很少的这个疾病呢？ 他说因为他在临床上看到父母亲跟病患求生的意志，他发现他激发了一个科学家的一个动能，我做这个研究虽然是冷门，但是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一旦开发出来之后它是可以救人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每一个人身上平均大概有20000多个基因，可是我们有5到10个基因是有缺损的，我们每个人都不知道。那什么时候才会知道呢？生出的小孩刚好很随机的，你的缺损基因刚好跟你的配偶缺损基因是很不幸是一样的时候，就会产生出罕见疾病嘛。所以罕见疾病看起来人数很少，种类很多，教科书单基因的遗传疾病大概就有7000-8000种，可是你回到一个正常任何一个生命，其实都隐藏了一些缺损在里面，只是不被知道而已。
是，所以我觉得陈姐可能可以讲一下说，当时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说科学会进步到多快，可是真的25年就是有一些新药的出现，看到一些病人还有家庭的命运被改变，对不对？
嗯，比如说刚刚讲到就是代谢异常啊，我记得那时候在就协商的时候，那时候的卫生署4个处的处长都来谈，我要那个奶粉能够入法，现在有75种以上的特殊奶粉能够入法，后来用一个维持生命所需的特殊营养食品入法，那个谈判呢，一共进行了6.5小时。那常常有人问我，最近这几年罕药的专款慢慢成长了以后，他们年轻的记者就不像你这么了解嘛，他们就问我说，死亡的病患可以替健保省到多少钱？那我实在是会愣了一下，那死亡的病患里面，我儿子就是死亡的病患之一嘛，但是还是要回答嘛，我就说这种的状况有2种，二代健保就是2012年2013年是一个界限，在2012以前相对就是健保它的给付它是比较畅通的，那时候死亡的病患是因为无药可医。但是2013以后，因为刚才曾老师也提到，其实罕见疾病是单基因的问题，所以在研发上面相对有斩获，尤其是基因的图谱破解以后，就相对有斩获，所以新药不断的进来的时候，尤其是2017年到2022年之间，我们就有很多的药进来，现在目前为止累计25种药，现在有6984人在等药，等25种药，然后有最新的药，从来都没有人被治疗过的，有11种的药，然后它 cover 就是1527人。那所以说，虽然就是石署长上任以后一直在快马加鞭的在希望能够通过，2023年通过而且给付的药有8种，已经非常赞了哈，还有2种是已经通过还没有给付的，所以一共是10种。所以目前死亡的病患就是死于可以被治疗的罕病，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情何以堪的事情哈。那累计下来有这个有2136人死亡，就是跟通报的9120人的话，它一共占的比例是 23.4% 的死亡率，是一个高的死亡率哈。那为什么专款有了还是不能够付嘞哈？就是说有一种是已经在付的，然后它有自然成长的，这种的就占92%-93%，所以它有很漂亮的执行率。不懂的人都说已经做得很好啦，但是那个7%-8%的 person 是新药，所以这个罕药专款也有2种。那么好了，现在基因治疗又出来了以后，新药还是实施有2种，有一种是 ERT 的药，就是生物科技的药，那是 for lifelong time 要做治疗的，那有一种是基因治疗药，执行就完很多，可是它最符合经济效益，而且是里程碑的药。为什么罕见疾病可以被治愈，本来是没有办法被治愈的哈。你4900万的药，其实事实经过 MEA 以后，就是那个价量协商啦，还有签约以后，它是不会付到那么多的，它是 one shot for lifelong time， 这样只要一针就好了哈。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进展， 又是更大的挑战。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们来录这一集，我跟陈姐其实很大的想法，其实就是觉得嘿，其实虽然一路上台湾的健保制度其实真的帮重症病人家庭是非常多，但是也随着健保的财务的问题嘛，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可以缴保费越来越少，确实他们会有一些排挤的作用。刚刚其实陈姐讲了很多数据，我帮大家整理一下，大致来讲就是说二代健保之后罕病的整体的给付率下降，从80%几曾经一度只有下降到47.6%嘛，就是下降，好像对于社会来讲就会觉得说啊，这也不够那也不够，很多人还是会以为啊，在生物上的基因的问题本来不是应该就被淘汰，不是的，他们本来就有机会活下来。未来再说明一下陈姐刚刚提到的这个4900万这个天价的药哦，那它是治疗像俊汉这样子的 SMA 就是肌肉萎缩症的药，也是全世界第一个罕病的基因治疗的药物。那为什么我们台湾会把它纳入健保给付呢？我们的同事之前也采访过健保署署长施崇亮哦，他做了很详细的解释哦，就是说现在这个治疗是用递增成本的效果比值来分析，就是社会保险啊健保他们去给付一个药物的效益到底怎么算哦。比如说一个传统的 B 药好，跟我们现在这个基因治疗的新药的 A 药来比较，就是以这个基因治疗的 SMA 的药物来说的话，过去因为 SMA 它没有这个基因治疗，那他们的药物是必须要终身用药，平均每个人一年的药费就是500万。可是基因治疗虽然它是一次就是4900万看起来很高哦，但是他们打一针就终身不发病，而且这个病人以后他是跟健康正常人无异哦。如果我们现在以台湾平均余命80岁啊，就算打8折60岁来算的话，那就是4900万除以60年啊，那现在他们一年才是80万左右。所以这个东西他们的计算是有新的方法，当然人命也不是单纯是这样的计算，因为你还要算的是什么，这些孩子他后来不会成为社会其他社福的负担。我就想说我自己见证过好最早的高血失症的这种酵素疗法，我们第一个孩子就是萧仁豪哦，我从小看到他就是一个歪曲的身子嘛，然后当时他的哥哥们也一个一个过世，
一个用酵素治疗的，
然后你看我们10年后20年后看到萧仁豪他是可以工作的啊，最重要是妈妈整个大回春，妈妈以前多悲情，就像曾老师说的，每一年都要去所有的庙宇求生问卜，妈妈整个很年轻，整个家庭他们是社会的劳动者生产的贡献者，他们是被改变，所以不要再认为罕见疾病支持他们只是做公益或是做人道，
没有，其实
他其实是有很大的正向
意义。其实我不得不说，如果俊汉可以来得及用药，他一定是国家栋梁之才，就像曾老师的儿子一样，曾老师有福气，他儿子读博士了，
是结婚了吗？最近
结婚了吗？
我们费那么大的力气让小孩子长大，这些故事对于后面的家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哈。20年前我们罕病基金会在做奖助学金颁奖的时候，你看颁的都是那个小学生，然后也没有好的治疗，我们甚至于都不知道他能不能长到国中跟高中。哎，可是因为有了罕病法，有了全民健保的给付之后，有了这些家长的努力，哎，我们每一年看到这些小孩子越来越大。那这20年当中很多科学的进展，其实我们都必须要追随的这个进展带来的一些好处，包括我们早期的新生儿筛检都是各自做不同的检查，到2000年的 TENDMAS 啊，马上一滴血30种疾病都出来了，你看这马上进步那么快。后来有了罕病法，那全世界的药商慢慢得到一些诱因之后，开始投入孤儿药的研究。那现在我们又开始看到这个基因定序的工具这么成熟。那么以前在验证罕见疾病的时候，经常是医生判断你应该是得罕病 A， 所以开始做一些证据上的收集跟检验，确定是不是 A， 如果不是 A 再去找第二个 hypothesis 叫做 B， 那 B 不对再去找 C，
很大的时间
很大的力气。所以丙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20几年前在美国耶鲁大学被确定诊断 A，可是到了20几岁很意外过世，才发现说他是 B 另外一个病而意外猝死。很幸运的是刚好 A 跟 B 这两个不同的病吃的药都是有降 ammonia 那个药，所以这就是一个罕见疾病跟科学一个它在进展当中摸索，但是它有很多没办法完全克服的地方，但是一旦克服之后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治疗的好处。所以罕见疾病可能不会再用以前的方式的，现在基因定序是一次就把你所有的基因全部都定出来了，所以罕见疾病的单基因的遗传疾病是很快速就可以被确定诊断。
是
啊，那基因治疗如果又更成熟的话，那这个罕见疾病就很可能快速诊断然后快速治疗。
我就想陈姐的性格真的是很特别啦，因为秉宪让她出来做罕见疾病基金会，另外因为秉宪刚刚曾老师讲到很意外的过世的时候才发现被诊断的主病因跟副病因不同啊。我记得当时有蛮多媒体的同事同业打电话给我，因为他们大概觉得我跟陈姐比较熟，很悲伤这样子哦，就不要写这个新闻。但我认为大家可能不理解陈姐真正的性格，我觉得她就是那种上穷碧落下黄泉的这种性格，她就是要追根究底，虽然她很痛苦，但她还是想要解这个答案。我觉得我秉宪的案例让台湾的医界也上了很大的一课，就是后来陈姐坚持要再找病因这个过程。
对啊，之前那个时候啊，她生病的时候我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因为我不爱念书就爱念武侠小说，这个金庸讲的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找药。但是她突然过世以后，我其实我觉得非常的存疑，所以我就跟那时候的胡医师胡亮医师说，我说你不要再难过了，因为他难过的不得了。我说这样子，我们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有人跟我 contact， 就是法界了哈，也有医界的人就是说要帮我打官司，跨海打官司，就是说因为美国医师做了错误的诊断，就是原发性跟迟发性的点痘病嘛哈，就是可以帮我要$2000万。那我就跟他说我不要$2000万，我不要我儿子的生命被定价，但是我希望胡医师可以就是用科学的方法证实美国医师的诊断是错误的，然后以后不要再有这种悲剧发生，好，那这样就可以了。后来一年以后果然胡医师就写出来那个 paper， 我就把 paper 的影本就烧给吴秉宪，我就跟他说结束了，你的任务结束了，好，就这样了。那所以说这个世界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死亡嘛。曾老师那时候弄奖学金的时候，我们第一届的时候有61位得奖，到发奖金的时候只有59个来，因为有2位已经走了。那现在每一届都有350人以上，那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就是健保的价值，也就是生命的价值，这个才是对的。我记得以前在健保会的时候有一个慢性肉芽肿的疾病，全台湾只有8个病人，全世界只有1家厂生产这个药，然后8个病人的市场跟80个的市场跟800个的市场当然是不一样的。就是有人质疑说为什么要就是那个药商要这么贵的价钱，可是健保去寻到的价，所谓的中位价呢，它是这个公司针对不同的市场定的价格，听说健保就是给4000块，其实如果你只给他4000块，他就卖一只赔一只这样子。那结果我们就跟健保会啦，跟共同拟定委员会解释，然后我同时跟健保署的那个审药的专员也解释说，你找到了中位价其实不是真正的中位价，那全世界只有一家药厂。所以说台湾的罕病就是在这种的困境里面，因为我们的市场很小，我们不可能像中国一样有灵魂砍价的这种事情哈，但我们还是可以做其他的努力这样子。钱不够的事情也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有，那时候我在参加那个经济学人的 expert panel 的时候，我有跟英国人羡慕他们的制度啊，他们有非常完善的一个评估的制度，他们有特别的 special 的 committee 来做这个，就比较完整的来评估罕见疾病的药的给付哈。德国人跟日本人就是先付了再说，那法国人也是一样，他先付了再说，他们3000万欧5000万欧都付完了以后，他们用 real world evidence 来 看是不是真的有疗效，再决定是不是继续付还是要不要扩大市场。我觉得这都是可以参考的。他们也安慰我说，我们也是走了很多的路，然后还是有钱不够的时候，也是非常伤脑筋，这全世界都是这样。
是，
所以说那个时候人家在质疑我的时候，我就用霍金的话去回答他，谈到健保价值的时候，我就拿俊汉做例子。我说俊汉跟霍金一样的，那霍金说过，我们这个宇宙是无数个点集合而成的，那每一个人都可能是这宇宙中间的一个点，每一个人这个点也是宇宙的中心点，这个就是尊重嘛。我说健保的价值，他如果用得好的话，就证实生命的价值。我想俊汉也好，秉宪也好，子凡也好，怎么样面对身心障碍者，是这个社会进步的文明指标，我们还是得继续努力。
我觉得不管是在社会制度啊、文化、医疗、科学，其实我们都是在不完美或者是受害者中学习怎么样前进的。我觉得罕见疾病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一个例子。我补充一下刚刚陈姐讲的秉宪，它其实一开始是诊断是尿素循环代谢嘛，然后次诊断是原发性肉碱缺乏症，最后才发现因为主诊断跟次诊断是相反的，所以造成他那个时候用药的疏失。他最大的意义是后来台大医院的胡碧亮医师他们出来承认这个错误，就是说因为当时世界上这个领域的权威已经诊断了，我没有必要再去做重新的判断，正常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事件让我觉得很有意义的是，医界他们自己也认为说，我们不应该就是完全接受所谓的权威，因为医疗这些事情你本来就要保持怀疑的态度。
所以我才请胡医师，我说把 paper 写出来。
是，所以我觉得是很多层的意义啦。革命一半呢、还没有办法成功，就像刚刚讲，你社会一直有一些很多的变数，比如说台湾的经济发展啦，或者是台湾人民的改变啊。所以我们开头之前才三个人在聊天说啊，革命不是一个列车，就是从出发就一直往终点，它其实是一个马车，它有时候会回头，我们必须要再拉一下。
没有，就是历史是一个马车，因为我们其实常常都在重复历史的错误。我跟你说的，我们那个同事啊，资深的同事，他一辈子都在罕见疾病基金会努力的工作，但是他的儿子刚刚上了生物以后，就回来跟他说，妈妈，你在一辈子在罕见疾病，其实他是物竞天择耶，就是优胜劣败耶。然后他妈说，是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罕见疾病的病患，老娘一定拼着老命把你救回来，这样子他儿子就没话说了。那我就是那个老娘，就是拼着老命帮忙儿子，但是我就像你说的，我要帮自己的儿子，一定要把制度变革好，我们要创造这个制度，变革制度，让大家的儿女都活得好。
但我其实跟就是陈姐跟曾老师认识非常多年，我都没有问过你们的问题，你们有没有曾经想过，如果今天你们不是罕病的家长，你们的人生会是怎么样？
我是觉得年纪越大，我们就开始去发现，就是说生命真的有一个你不知道的一个剧本，就一直引导你到了某一个地方去。所以罕病虽然一开始我们都是一个偶然，但是我们就是面对那个偶然，做一个家长，我们很认真的去面对子女的疾病，然后同时也把家长们整合起来，变成一个非常被社会看到的一个 NGO NPO。所以我太太也常常跟我讲说，欸，你要感谢你儿子，欸，你儿子得了罕见疾病之后，你才这么认真做罕见疾病，那你才跟陈大姐成立这个基金会，然后透过这个基金会做了很多的行动，然后对社会带来一些改革。我说是啊，真的是，的确如果从这个源头讲，的确是这个偶然，但是你面对它之后也是一个机会，然后也是一个你的潜能的发挥。
老师，我想要请教，因为我最近也是很开心听到说子凡他结婚，那我其实也就是很务实的问，当时他的对象家庭有针对这个问题，
所以他有他生命当中的偶然，就是像他回美国那时候也得到 COVID-19 嘛，所以刚好就是校园里面有一个在加州大学工作的一个大陆出来的一个博士后的一个朋友，就对他非常的照顾，然后就发展出这样的一个感情。也很凑巧，就是他的专业本身就是研究跟生物有关，所以对于这个罕见疾病他是认识的，他也是了解的，
是，
就这样的因缘。
所以他们只要婚前的检查或什么，
是是是，
其实他们还是可以跟正常家庭一样。
所以像我儿子最近在美国也做 了健康检查，那他也把他罕见疾病的这些病史跟美国的医生说明，那医生他们也都很进入状况。所以我觉得罕见疾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意外，但是其实当很多人都意外的时候，这一点就不意外了，这就是一个社会。
所以现在曾老师很期待当阿公吗？
准备当中。
我们
对，我觉得基因的治疗
我是非常想当阿嬷。没有
啦，就是陈姐，如果你
要问吗？
你如果没有做这一行，你会做什么？可能珠宝鉴定师。
没有没有没有，我听我讲哈，因为我信佛嘛哈，所以说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无常。那我最近啊，因为先生生病的关系啊，所以对生命也有很多的反省跟面对。那我觉得我们这整个家就像一个 team 一样的。吴秉宪他虽然走了，但是我非常谢谢吴秉宪，他带我走进这个罕病的领域。那我本来就是一个糊里糊涂傻里傻气就懒散的一个女生嘛哈，但是 我为了儿子就非常认真这样子哈，没有后悔。我跟吴秉宪就是全心投入，那我先生跟我的大儿子就是会旁边在支持，那现在支持了一辈子的老伴，50多年的老伴也要面对他自己的挑战了哈。那原来家也是一个缘聚缘灭的地方，那所以说其实生命也没有什么关系哈，要接受要面对，那面对的话比较要久一点哈。那如果我有一个 next life， 我会想试一下别的角色，比如说专业一点，我是不是好好念书一下这样子，就是说有一个专业的角色然后去帮助人家。
慧君应该也发现这个大姐其实这20几年来变化非常多的哈，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对于家长有很大的意义啊。我觉得罕病它创造了一个环境，就是让很多的病类跟病友他走出来了。他如果没有走出来的话，我们在家里面都是一个非常无助的，然后就是一直觉得是全世界我们是最倒霉的，最阴暗的，最灰色的都在我们的脑海跟生活当中。可是他一旦到了这个罕病当中，他开始看到各式各样的病友，而且有些时候生病的状况更严重，那可是他还是一样可以活得很精彩啊，还是很认真的为了这个生存的机会在努力啊，所以他就得到了很多的一种舒缓。好，所以像大姐我都还记得20几年前跟我们现在目前这个样态其实差异是非常多。他本来是一个非常无助的家长，因为有了一个使命，把公共的议题变成个人的一个角色去投入之后，你看到他现在充满了能量，都是为了公益，就是为了慈善，为了帮助别人而生活，真的是改变非常的多、啊、
所以我就说他是那个鸡蛋变顽石。
曾老师就那时候他跟我说子凡他的阿摩尼亚1600的时候，我比他还紧张你知道吗？我说很危险的，会变傻的那个孩子，然后我就很紧张这样，赶快叫他赶快来拿药这样子哈。那我会觉得说碰到大家就觉得非常的幸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一个过程了哈。然后也许接下来的幸运要很多的听众，年轻的听众就是能够继续努力，你在专业上也好，或者家里有人生病也好，其实我们都可以活得比较好一点这样子哈。刚才曾老师讲过的说有很多的家长走出来，所以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办那个合唱团跟绘画班的时候，我们都收不到10个学生呢。后来慢慢现在就蓬勃发展，就是变成200-300人这样子哈。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每一个人不要在家里只看到自己的病痛跟需求，要看到别人的病痛跟需求，然后它是会有一个善的循环出来，那大家变得心理素质比较强大，然后会互相帮忙，不是只有自己，那这样子就会非常好。
今天非常开心，就是虽然过去25年采访很多了，我们第一次是用聊天的方式，希望能够把我们见证过的还有体悟到的事情还是传播给现在可能还没有听说过罕见疾病基金会的故事的听众知道，也希望大家把你听到的这一集节目也可以转述给你身边的人知道。真的非常谢谢陈姐跟曾老师。
好，谢谢谢
谢。 OK， 谢谢你们。
谢谢您的收听，并且听到了最后。过去我们在结尾的时候都会呼吁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不只希望大家帮我们分享出去哦，也可以去报道者的官网捐款支持我们哦，因为做独立报道需要大家的支持。今天呢，我们希望如果大家行有余力，也可以去罕见疾病基金会的官网捐款支持他们，做台湾所有罕见疾病患者最强力的后盾。